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月的主题是团契，所以我在想说该跟各位分享什么样的题目。我想一个关于教会、关于团契、关于我们个人的信心的题目可能是最恰当的。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同契连枝。这句话也许有人会知道，只要你中文的根底好，你会想到千字文。千字文里面有说孔怀兄弟同契连枝，就是兄弟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关心彼此，所以好像是血肉相连，树枝跟枝干连在一起一样。可是你假如再现代一点，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悄悄从后面走进来，一看很多这个人坐在后面拿着一个发亮的东西在看，我再仔细看一下，有一个在看金庸小说。你只要熟这个的话，你会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有人知道吗？《笑傲江湖》。《笑傲江湖》里面不是有正邪之分吗？有正派，有邪派，对不对？江湖上面，正派里面有一个代表，这个代表是五岳剑派。他五岳剑派里面有一句话说，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就是说一派有问题，其他四派会帮忙他。可是我们看那个小说的时候，我们知道金庸的笔法里面所讲的是这个正跟邪在勾心斗角的江湖的人际关系里面，到最后你根本分不出来，正的用邪的办法，邪的里面也有正的。我用这个题目其实有一点点很深刻的，那么多年在教会里面，教会应该是一个光明的团体，可是我们要是诚实，我们要是加以观察细心一点，在教会里面久了，你会知道里面有一些事情不那么光明，甚至会让你跟我失望。所以今天有一个蛮严肃的课题呈现在我们面前，假如教会让我失望，假如教会里面的同工弟兄姊妹让我失望，我是不是该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聚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切身的问题。很多人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没有抓住圣经里面的教导就退缩，就离开，甚至有的说我上网去听讲道，不要再去教会里面跟这些我觉得看不过眼的人事和在一起。我的信心上，我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就好？今天我们借着这三段经文，我们来看神给我们教会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只求一样事情，就是让我们这个人里面一切的观念、价值观、喜好，今天在你话语面前都被你的心意夺回，归服基督。让我们不再预设我们自己的立场，而是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立场。在这中间，你要向我们说，要向我们调整，让我们安慰，让我们被责备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上的灯，路上的光，也帮助我们心思意念里面能够尊基督为主。求你恩待我们，求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第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为各位再读一下第三章12到15节。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说，第三章12到15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到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这段经文的上文是作者引用过去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最熟悉他们历史上面的出埃及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的经验是神借着摩西用他的大能大力，把一群属他的子民被困在埃及里面，被奴隶、被压迫拯救出来，称他们为属于他的子民。所以当他们一离开埃及，过了红海，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上西乃山，马上领受了两块法板，上面就是十诫跟建造会幕的蓝图。为什么是这两样事情呢？十诫是一部有点像一个国家的宪法，它固然是律法，可是这个律法是定义属于神的子民、属于这个国家的公民他当有的样子、他当有的行事为人的样式。为什么是这个会幕的蓝图呢？因为会幕是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相遇的地方，神与罪人同在，这两样事情成为以色列人得以被称为属神的子民里面最基本他们身份的认同，就在这个地方。不管他们能不能行得出来，神还是给他们，因为他要称他们为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上帝，这是跟他们所立的约。当他们把他们从那边拯救出来，我们熟圣经，你回去再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这个段路程并不顺利。不顺利的原因不是因为有很多敌人、很多的埋伏，不顺利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子民从来没有守过跟神立的约，是他们的罪使得神的愤怒跟审判临到他们。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的上文里面所讲的就是说，你看当年我们的祖宗神用他的大能大力、用他的恩典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称他为属他们的子民，可是他们却因为不信，因为不忠于与神所立的约，因为心存三心两意要去随从别的神，所以他们到最后落得这个灭亡、被审判的下场。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讲这个。那这段经文跟我们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同的书卷对信心的定义稍微有一点点的出入，它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它特别强调不同的一个范畴。在希伯来书里面定义信心，它的定义信心是你要坚忍到底，这个才是真正的信。这是希伯来书对信心所下的定义。我举几个例子给你们看，比如说第三章十四节，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一个让我们得救的信心，不是说今天是这样子，明天完全不一样的。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信心是会坚持坚忍到底的。在三章第六节早一点的地方，作者也是这样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信心。第四章十一节更明显了，四章十一节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听了好像是矛盾的，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既然安息怎么要竭力呢？这两个好像是互相矛盾的。可是你若是明白希伯来书作者对信心的定义，你就能够了解了，这个最终神所给属他子民的安息要竭力，为什么？你要坚忍到底，你就会得着神在基督里面所应许的。六章十二节一样，凭信心和忍耐，信心跟忍耐分不开。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来看，信心 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为坚忍到底忠于基督的。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本书是写给第一世纪住在耶路撒冷被迫害的犹太基督徒，所以为什么叫希伯来书？是写给一群希伯来基督徒，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不单受到他们同胞受到社会里面的逼迫，很多的压力，作者就鼓励他们，我们所信的对象没有错。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头几章你们看到对基督的描写，他超越一切，基督在一切之上超越一切，他的尊荣比天使更尊荣，比所有比摩西比这些所有历世历代的这些属灵伟人都要超越。为什么？他值得我们为他坚忍到底。所以这个坚忍不是从我们的意志里面出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忍到底，是因为这一位所信的对象基督，他超越一切，他至高无比，所以我们才能够坚忍。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美国急速进入到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很多我们20、30、40年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已经是习以为常，而且不单习以为常，而且引以为时尚。你的价值观稍微有点点不一样，你稍微有点点不同意，你立刻就被归类为食古不化、闭锁的人、排他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晓得有哪一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上面是会被成为被歧视被鄙视的一群。我们很可能在有生之年会看到我们所在这个土地上面会发生像希伯来书作者写给这群希伯来基督徒所面对的困境，社会上面的压力，工作场所的压力，邻舍邻居的。我跟各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每天早上都去这个 gym 这种健康俱乐部里面运动，运动完去洗澡，到洗澡间里面，你听到所有左右的人他讲话里面总是会夹脏话的，你讲话不跟他们夹夹脏话你不能融入进去的，总要夹一两句这样子的。然后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了，突然间就全部安静下来，你就知道那种感觉，那种这个还是比较不那么严重的一种压力。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嘲笑的对象。我在英文堂里面服侍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在大学里面的大学生，他们在校园里面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那个无形压力什么？你一旦被你的同学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们马上想到你这群人是笨的，你这群人是头脑不清楚的。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现代今天在美国顶尖的学校校园里面对基督徒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之下，年轻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呼求，我如何在这种情形上能够过一个忠于基督的生活？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强调的。而这个忠于基督、信心能够坚忍到底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你看在刚才希伯来书里面，他里面所讲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者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现在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他作者里面所讲的不是单单针对一个个人讲的， 弟兄们，我们彼此信心坚忍，不是个人灵修修行能够达到的。信心坚忍必须要在信心的团体里面。我用一句英文表达一下，这个很明显，信心的坚忍是一个 community project， 是一个信心社团里面共同产生出来的，不是一个人。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有一点点挑战，因为我们以为灵命成熟等同于圣经知识的多少，神学知识的多少。可是你翻遍新约圣经，翻遍旧约，没有一个地方跟你这样讲的。我不是说灵命成熟就没有圣经知识，没有神学知识，不是。灵命成熟一定有圣经知识，一定有神学知识。可是光有圣经知识跟神学知识，并不表示你灵命成熟。各位，容许我再讲进一步，你的年纪并不等于你属灵生命的成熟。你可能世故，可是你不一定灵命成熟。这岂不是我们团契生活里面其中一个很根本的挑战？往往圣经知识最多的，可能是最难同工的。这句话我要自己反省。在新约，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信心坚忍是一个共同的事情，是一个整个信心社团，就是教会，就是团契共同才能够达成的，而不是一个我闭起门来，我有很多的圣经知识跟神学知识，我就会信心坚忍到底。何以见得呢？刚才我们读了旧约第二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撒母耳记上23章，我们就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是关乎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撒母耳记上23章15到18节，大卫知道扫罗出来要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短短一段插曲，扫罗要追杀大卫，大卫逃到西佛的树林里面住，约拿单跟大卫是好朋友，他听到了，他就特意去找大卫。不但特意去找大卫，你看他这里记载他讲什么呢？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都有这种时间需要别人坚固。各位弟兄姊妹，我跟你都有这种时候，都有这种需要。有时候很可惜，我们受这个世界的风气影响，我们不容易开放我们自己，我们很多地方都防守防卫。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以前受过伤，所以我们不想别人再碰。各位弟兄姊妹，靠着神的话语勇敢一点，因为这里说的大卫都需要约拿单，而约拿单去找大卫，他不只是说跑去嘘寒问暖而已，他有目标的。他的目标是什么？在第16节里面就讲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上树林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有没有这一个成分？还是我们都只是聚餐， 都是 potluck， 这是不是不好？可是不要以次好的取代最好的，最好的什么？使彼此倚靠神得以坚固。我们彼此碰面、彼此相处的时候，甚至一起出去郊游、去玩，可不可以带一点神的话去？今天我出去跟某个弟兄一起出去远足，走之前一个简短祷告，主给我一句话鼓励他，成为他的祝福，祝福他，你就去嘛，在路上就讲一句话就好了。至少那天你搞了精疲力尽回来，你至少留下一句神的话给他，就像约拿单对大卫一样，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平常如此，有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像大卫跟约拿单一样。约拿单是刻意的，约拿单是有目标的，约拿单是带着神的话语去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得以被坚固。而且约拿单提醒大卫，不止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他对他说十七节，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这是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有很多时候我们惧怕，我们胆怯，我们忧虑，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应许，或者说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在那边好像离开抽离了。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基督的身体就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检讨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别的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有没有这个成分。只有这个成分使得我们跟世界上面一切的友谊分别出来，否则的话跟世界上面没有分别，甚至更糟糕。可是有了，所有风风雨雨都可以慢慢过去，因为神的话语立定在天，它不会更改的。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在受逼迫的信徒，我们的信心最重的考验是能不能坚忍到底。而这个坚忍到底不是靠我个人的修行，而是神已经给了我们最大的资产，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我的团契，我的教会。在这团契的教会中间，我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互相提醒，甚至有时候是责备，甚至有时候是说不中听的话。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受了这种消费文化的影响，人家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我就换一个教会，换一个团契。各位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你想换，因为你只看到自己跟看到人，可是你看到上帝在这中间作为的时候，你就会能够愿意服下来，愿意咬紧牙关。他说了不中听，可是我知道他是本着神的慈悲，本着神的真理，所以我可以。这也是信心的坚忍。这个信心的坚忍并不跟我们信耶稣说我一信了耶稣我就有永生那个信心并不冲突，因为信了耶稣有永生，你永生的生命的表现就是在坚忍的日常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再强再属灵的人都需要基督的身体，无论我们灵命多成熟，我们都需要基督的身体互相扶持，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团契。所以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还没有固定在一个团契，今天我靠着神的恩典劝告也鼓励你找一个团契。若各教会没有完美的团契，若各教会也不是个完美的教会，可是神的专长就是在不完美的环境里面做出最完美的事情。 信得过他吗？找一个团契投入，找一个团契不只去领受，而且是互相的，是一个互动的投入，把我自己的生命敞开给别人，也去祝福别人，也领受别人借着神的话语给我的祝福，给我的挑战，好让我们能够一同成长。那如何能够在信心的团体，在团契，在教会里面活出这种坚忍的信心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很熟的经文里面就把这样一个事情点出来，我就带各位看今天我们第三段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八节。第一到第八节里面，他保罗规劝这个信徒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以神的恩典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两节经文我们很熟，可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以神的恩典，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这两个字是互相矛盾的，一个是活，一个祭，祭是死的，可是保罗说是活的。那他在讲是什么回事呢？这个跟旧约里面有关系。旧约里面神赐给人透过他的启示，透过摩西五经，透过给摩西的启示，赐给人一条路。我们有罪，我们不能亲近圣洁的神，因为圣洁的神必会审判罪，而罪的结果就是灭亡，就是死亡，所以我们不能在神面前站立。所以圣洁的神如何能够与他的子民同在？透过献祭的系统，这个就是立位祭。你看整个立位祭很繁复，很繁琐。为什么那么繁琐？立位祭里面教导很基本的，无论是祭司或子民，都是教导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你要来到神面前亲近他，你按神定的规矩，不是你自己的办法，是神的规矩。他要训练他的子民不要自我中心，以上帝为中心。所以里面有很多我们看为很繁琐的，他一全部都写出来。而祭司的职分就是按着这些来做。祭司的要求不是很复杂，因为所有程序献祭程序都写清楚了，那个要求很简单，你按所吩咐的而行。这立位记里面给祭司给子民都很一致的教导。而借着有动物的生命牺牲代替这个有罪的人付上罪的代价，可是有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动物的生命如何跟人的生命比？你今天看看美国，你虐待动物你可能会吃官司，可能会罚款或什么，可是你虐待人所受的刑罚不一样的。为什么？人生命价值跟动物生命价值不能比，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献祭系统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它只是一个影儿，预告将来更完美的献祭。旧约的献祭还有第二个问题，今天张龙培要是犯了什么错去找某某祭司，比如说找陈志成祭司去替我献祭，所以我就牵了一头羊来，就请陈祭司替我献了。你知道吗？这中间有个问题，这个问题什么？第一个，羊的生命跟我没有办法比的；第二个，我有没有先问那条羊说：“哎，你要不要自愿去替我死？”没有嘛，那条羊没有选择，给牵来的嘛，对不对？虽然是没有残疾的，给牵来的，所以这头从来没有生出说我自愿为张仲培写命。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限制不完全。可到新约，耶稣基督不单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是最美的祭物。为什么呢？ 他的生命远胜过我们的生命，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式，是上帝的独生子，而且他甘心乐意为我舍命。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说他一气献上，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超越了价值，心甘乐意。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激励了我们，我们受了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就跟着耶稣的样式而活出来。他一次献上，我们也跟他一起献上，可是我们所献上不是赎我们的罪，因为他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献上是要服侍神，是敬拜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从旧约一直延续到新约，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把这个精义点出来，鼓励我们把我们整个人献上，当作一个活的祭物，不是为我们的罪，乃是为了什么呢？你们如这样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有另外翻译，你翻译你们如此敬拜是合理的。所以换句话说，保罗说经过耶稣基督作为最美的祭物跟最好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是一个最合宜最合理的敬拜，而这个敬拜跟我们的服侍分不开。敬拜不是礼拜天早上11点到12点半，敬拜是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24小时都在敬拜神，都用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活祭，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活出福音，把基督的美好馨香之气活出来。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心意才能更新变化，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才能够更新变化。所以你看到心意更新变化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我们整个人在神面前因基督的恩典，因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我们心被恩感而做出一个合宜的回应，而这个回应是毫无保留，是一种对神的信靠，对神的全然拥抱。主啊，用我的生命活出福音来，让我的整个生命就是一个福音。我也许口才不行，可是你用我的生活让福音彰显出来，用不顺利的环境让福音彰显出来，而不是属世的回应、抱怨、攻击。而在这所有事情上面，我先问一个问题：主，你有什么旨意在这中间？你能用我所受的苦来彰显福音吗？我愿意用我现在所受的苦来活出福音吗？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活祭。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我们心意就会更新变化，更新变化的结果，你就会看见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即使在不好的环境里面。我们在座很多位，我们当初之所以认定要追求基督，岂不是因为附近在我们周围有些弟兄姊妹，他失业了，他生病了，他碰到困难了，可是他的反应跟世界上面的人不一样，他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之下心里面还有平安？他为什么还能够笑得出来？他为什么还能够有心去关心别人？ 我们所看见的是活的福音，而这个活的福音吸引我们去追求这位福音的主。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而这种事情只能在神的教会，在神的团契里面发生。我知道有人回家，留在家里面，礼拜天我打开网络，我听讲道就好了。我们的讲道也有录音，我也盼望若是你是其中一位听到这个录音，你能够被神的话语提醒。今天能讲到讲得很好的，在网络上面到处都是，可是各位弟兄姊妹，没有一样最好的讲道在网络上面能够取代基督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生命活出来是靠整个社团、整个团体，在教会、在团体里面活出来的。你没有那个层面的话，你的信心缺乏很多，更不要说坚忍到底。你能坚忍弟兄姊妹彼此的缺点都忍不了了，哪一天逼迫来到，你忍到哪里去？忍不住的。所以不要轻看目前你在团契里面看到哪一个不顺眼，哪一个老师讲话跟我抬杠。各位弟兄姊妹，这些是神经过量过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坚忍到底。所以当我们心意更新和变化，能够看见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看下去，你就看见在这里罗马书里面说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端看的。当我们有一个活祭的生命，我们被神更新，心意更新和变化，你不会看自己过于所端看，你不会因为我懂什么，你马上会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今天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更多，各位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得很坦白，做牧师我们常常讲到，常常要读经，常常要研经，研多了我们有一个假象，至少我有个假象，好像我懂很多，我就可以教训人了。后来我学了一个功课，不是。为什么？有什么我不是领受的呢？若是神不给我话语，我有什么信息？我没有信息，我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别人，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别人，只有神的话语能够祝福别人。今天我们对经文的研读钻研越深，我们越应该谦卑，因为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就讲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在这里面是对比希腊文化里面那种名讲员名嘴的那种文化。名讲员名嘴是什么？他们用他们的雄辩说服你，让听众同意他，一旦同意他，他的声量就提高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传道的不是要别人同意，有时候讲别人不喜欢听的，可是是神的话语，信息从神出来，离了神的话语我没有信息。离了神的话语，各位在查经班在团契里面，你也没有任何的信息。所以我们不会看我们过于所当看的，即使我有恩赐，即使神给我分析的能力、讲话的技巧，可这都是神给我的，让我可以用来服侍他、祝福别人的。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或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恩赐，我们可以进去有很深入的，可是基本上我们今天在这里保罗所讲的是一个心意更新和变化的人，是一个活祭的生命所带出来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会使得这个人对自己跟对在教会生活里面跟其他肢体的看法是合乎中道，他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换句话说他反面是我不会看自己低于所当看，而是刚刚好。这个刚刚好为什么呢？各位弟兄姊妹，这对我们很重要。你会不会觉得在这里在这个场合里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的恩赐很强，他做就好了，不需要我，或者说换另外情形，这些事情都安排好，都有一套计划，这个人没有毫无章法，最好不要让他在这个团队里面。这是两种不合神心意的反应，一个是别人做得好不需要我，一个是我做得很好不需要别人。这是很多同工关系里面最常出现的。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讲了，他不是讲了吗？如果是全身都是眼或者是手，他不都经文有讲吗？我稍虽然时间有点紧，可是我还是读给各位听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这里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是十四节，乃是许多的肢体。说谢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这个就是什么退缩。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子。后面讲一点呢，再讲一点呢，若是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如今肢体多了，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眼是看了，手不看了，我看到你看不到，最好你不要在我这个团队里面。这是保罗在教会上我们很切身很实际的点出这些问题出来。这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忘记了在新约圣经里面整全的一个教导，信心的坚韧不只是面对社会外界的逼迫而已，在肢体生活、在教会生活、在团契生活里面，我们无时无刻不活出信心的坚韧。今天你跟同工的关系如何？是不是有人一天到晚跟你打对台，所以我就很生气，最好他不要在这里，或者说哇这里恩赐人很多不需要我。神不会造没有用的人，他把你放在这个团契这个教会里面，他有他的美意，把自己从神领受的贡献出来，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也不看自己低于所当看。在你的分区团契，在你的查经班，在你的肢体生活里面，这些就是最具体的地方，神教导引领坚固鼓励我们过一个信心坚忍的生活。我们是同气连枝，我们的关系在永恒里面超过血缘关系，这是在基督里一个新的家庭，是靠着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他也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他赐给我们圣灵的同在。愿我们每一位今天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一方面省察自己，一方面在我们中间，若是你只有礼拜天来的，我也鼓励你礼拜天来做敬拜，不能够帮助你信心坚韧。你的信心一定要在一个信心的团体里面活出来，你的信心一定要反照基督的福音，而这个只有在肢体生活里面能够表达出来。合神心意，灵命成熟，强 者如大卫，他都有需要约拿单的时候。让我们同在神面前能够谦卑，能够在神面前省察，以致我们能够在肢体生活、在团契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的福音，成为彼此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社区的祝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求你的话语洁净我们，求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孩子，特别为我们中间可能在这一方面的真理上面有所缺欠的弟兄姊妹祷告，求圣灵赐给他们一个喜乐的心。你是一位行奇事的神，让我们能够信靠你，勇敢的拥抱肢体的生活，引领他们到一个你要他们去的团契，让他们定睛看你而不看人，让他们问问题，问说，主，我如何能够荣耀基督，如何能够把基督的福音活出来，如何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何用你赐给我的力量跟恩赐使基督的名得荣耀。主啊，帮助我们就在这种日常肢体生活里面，渐渐我们就发觉我们的信心被坚固了。有一天我们也许会遇到逼迫，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因此我们知道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重的主。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